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穷就一定死吗？那不一定。可是又穷又病，就真是痛苦不堪了，可能还生不如死了。如果你也穷苦过，自然会懂。如果你从未真正的贫穷过，那或许你可以聆听关于穷苦的故事。这样，这些关于贫穷的故事，或许使我们能够连结，使我和你以及不同的民族都能够联系在一起。如果能够彼此理解，我们也可以开始彼此温暖。
诗篇121篇1-2节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第一集，穷途末路。许多人都劝着女士放弃着孩子，孩子一出来又成了脑瘫儿。当他抱在怀里时，他充满内疚，因为是生产过程当中导致孩子缺氧。孩子是无辜的，反过来他觉得是自己造成的。每逢他哭得撕心裂肺时，丈夫总来安慰他，告诉他说，不管怎样，这孩子我们都要。丈夫的话无疑帮她减少了内疚的感觉，但是这孩子的接下来人生路要怎么走呢？她一想起来就满是忧虑和眼泪，眼见着孩子呼吸节奏不对劲，手脚不断的抽搐，口水还一直不受控的往下滴。唉，她生育过大女儿，心里非常清楚，孩子这症状都是极不正常的。将来这孩子能正常走路吗？别说走路了，能不能好好直立坐着，可能都是问题呀。更大的问题是，哪里来的钱给这孩子治病呢？一想到钱，他眼前一切就顿时幽暗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似乎没有一条路可以看到方向。他曾想过，如果孩子在生产过程中缺氧而死，那多好呢，这样大家可能也就不用长期那么痛苦了。每天他听着孩子艰难的呼吸，又因抽搐而哭闹不停，他的内疚如同千万只针筒注射器，向四面八方扎烫的心脏，让他痛不欲生。如果不去找钱来给孩子治疗，他曾经无数次想过，不如就抱着孩子一起自杀算了。他又哭了，丈夫安慰他说，他出去找钱。可是家里已经欠债累累了，像他们这样的农民要多久才能够找到足够的钱给孩子治病呢？他有一天打听了一下，对方告诉他 这孩子的治疗是很漫长的。他已经没有再问需要多少钱了，非常难过的就走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孩子，其实他们的生活还算平稳。真主安拉却给他这样的一个孩子，他不得不想，那是不是真主给他的考验？许多个无助的晚上，他尝试举起双手向真主祈求，可是举起手的时候，他也晓不得应当如何求。他只是依稀地记得很多年前他奶奶教过他的一些经文，他也试着把它读出来，断断续续的。他也热切希望着真主真的能够理解他读了什么，说了什么。其实准确地说，他更希望真主能直接听到他内心的祈求。其实他不知道所念的是什么。以前他只要心里虔诚，总感觉念诵这些经文之后，心里可以安然。但是如今，他满腹忧愁，他很努力地想要让心里虔诚，可是他越刻意，越容易把经文念错，而且还忘记了。结果，这样磕磕绊绊的念诵，反而给他很大的罪恶感。他觉得自己似乎得罪了真主，于是他甚至开始想，真主给他这个孩子不是考验，而是刑罚。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他希望孩子赶紧被治好，然后他可以去打工赚钱还债，可是他想得太美了，孩子的治疗只是一个开始，那里已经用尽了他们的钱。他除了仰望，烈日当空，还能做什么呢？路已经来到尽头了。